好，非常感谢圣乐小组啊，他们为我们带来美好的诗歌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十字架，看到各个他，看到我们救恩的源头啊，看到了我们真正的生命的归宿啊，特别感谢神啊。今天是已经是4月2号了啊，今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啊，我们特别感谢昨天啊，昨天这一个有一群弟兄姊妹。他们爱主爱教会啊，昨天来到这一个神的家这里做清洁啊，冒着雨啊，我晚来了几分钟啊，我来的时候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前面啊，这冒着雨在那里在这一个这一个铺树皮啊做清洁啊，非常感谢啊，我非常感动，我想我们也应该特别感谢他们啊。这一个如果在现场，昨天你们来了，做了这一个做了清洁的啊，这请站起来一下，我们为你鼓一个掌，好吧？请站起来一下，这样，没不要客气，站起来，呀，这为主做荣耀见证，请站起来啊！如果你起来来过啊，呀，好，请坐，请坐，这样。实际上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在主日学还是其他的地方啊，他们昨天也来了啊，昨天来了啊不少人啊，感谢神啊。这个那个吕牧师好像在哪里，还在吗？嗯，好，今天牧师要讲到的题目叫这个爱到底的爱，爱到底的爱啊。今天这个有爱，啊，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或多或少啊都有爱啊，但是世上的特点啊，这个爱很难爱到底啊。这个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爱就是一种爱到底的爱，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这个十字架的爱。在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走向各个他，为我们受死的纪念这一个复活节，纪念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叫。那实际上在旧约里面啊，就看到了这种十字架的爱，或者说就预表了这种十字架的爱。在何西阿书这一本特别特别的书里头，神叫先知何西阿啊去爱一个反复背叛他的妻子啊，这个爱实际上就是一种十字架的爱。什么叫先知？什么叫先知啊？先知是预言上帝话语的人，或者说把神的启示向人说明的人，这是从真理的角度他有这样的职责。但是他先知他的条件是什么？想过没有？先知不一定是地位高的人，像先知这个阿摩斯就是一个剪桑树的人。所以先知他的条件不是他有多么高的地位，也不是他有多么高的学识，而往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先知他是敢于完全的宣讲上帝话语的人，上帝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哪怕这个话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哪怕这个话人是不爱听的，但他对上帝的忠诚和信心让他敢于把所有的上帝的话要他讲的话说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先知在这个世上是非常凄惨的，他们在世上是受人拒绝的。所以但是先知何西阿我们也看到，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是因为上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上帝启示先知何西阿去做一件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因此他成为伟大的先知啊。 那何西阿书我想不一定大家都很熟悉啊。何西阿书呢，我今天要讲一到三节，一到三章啊，当然有重点的讲。我们先呢把有关的经文来读一读啊，大家熟悉一下啊。那我念上面一节，大家念下面一节啊。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耶西家做犹太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于是何西阿娶了这个迪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胜，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就非常清楚地看到看到上帝居然呼召忠于他的先知何西阿去做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甚至不可理喻的事情，在今天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是去爱，不是光去娶一个，而是真正的从心里面说爱一个仿佛背叛他的妻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神圣的爱，看到了一种永不改变永不放弃的爱，也是看到了一种爱到底的爱。那我们今天要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看一看这种爱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如何效法这种爱，真正的活出耶稣基督他的荣美他的荣光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种爱到底的爱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我们第一点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种爱是一种宽恕的爱，是一种伤心的，是一种被伤害的，非常在痛苦之中仍然选择反复宽恕的爱。在这里第三章开始， 你这个神对这个先知就又说话了，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亲人所爱的，好像一些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他让先知，神让先知去做这件事情，实际上他不仅仅是让先知这一个活出上帝的爱，也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今天所谓的神的儿女，常常也是背叛神的。如果我们不能活出上帝这种赦免的爱，那我们实际上也不配得上帝的赦免。我们每天都活在上帝的赦免之中。在这个主导文有一句话啊，非常清楚说，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人的债。那就是说，我们赦免人的债，神才赦免我们的债，或者说，因为神赦免我们的债，所以我们也要常常赦免别人的债。所以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人看来非常奇怪，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活在上帝的赦免之中，那这也就不奇怪。你再去爱一个淫妇，人所有不忠诚的人就叫行淫，所有不忠诚这个上帝的人也叫属灵的行淫。所以圣经把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比作为基督什么新妇跟新郎的关系啊，这个婚姻的关系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忠诚。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你再去爱什么意思呢？因为这里爱他了，他可能背叛你了，但是你要再去爱他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当然第三章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基础之上说的，那就表明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他已经去爱了一个淫妇，这个淫妇肯定是背叛了他，所以在这里才会说你再去爱他啊。那我们再看到第一章前面究竟讲什么啊？那在第一章，耶和华首先第一次初次开始就跟何西阿说话，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他用淫乱所生的儿女，看到没有？因这地大行淫乱。所以这里面已经把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把先知要做的事情跟神的子民的属灵关系已经联系在一起啊，非常的清楚啊，非常清楚。所以这里看到一种什么爱呢？他叫先知去，居然去娶一个淫妇，不仅娶她，而且还要收他从淫乱所生的儿女。那当然，那是他从跟别的人在一起所生的孩子，把孩子也要接过来，这是一种什么爱呢？这就是一种完全的接纳、完全包容的爱，啊。于是，我刚才说了，先知他之所以成为先知，是不是因为他做了多么挣了多少灾、救了多少人啊？好像做了什么这一个让万人仰慕的事情，而先知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的忠于上帝，而且仅仅忠于上帝。所以上帝他跟上帝之间有很好的关系。今天如果听到这样的话，可能根本听不懂，这个话肯定不是来自于上帝的，上帝怎么可能这么感动我呢？对吧？只有跟上帝有密切关系人才能够听懂上帝的话，才能听见上帝的话，才能顺服上帝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摩西在旷野里面40年牧羊啊，那是跟上帝每天亲自对话。所以弟兄姊妹，先知就去了啊，他和西阿就去娶了这样一个割灭这个妇人啊。这个妇人怀孕跟他在一起啊，先知娶了她，并不是消极的遵守上帝的命运啊，跟他过一个娶过来 啊，这个也不怕他当回事，摆在一边摆着，跟他真正的有父系的关系，去爱他，然后呢跟他亲密，然后呢这个女人就怀孕了。记住后面一句话，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是谁？何西尔。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啊，这个儿子肯定是何西阿的，生了这个，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后面仔细再看啊，圣经说话从来不说废话，圣经是非常精确的啊，写和没有和没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不要泛泛读圣经，仔细读圣经啊。后面第六节就说，割灭这个女人啊，她的妻子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里就没有说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啊。耶和华在这里仔细往下看，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罗就是肉，不是的意思啊，这是在希腊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肉啊，后面是路哈玛，是蒙怜悯，有一个肉罗啊，路就是不免怜悯。为什么这个孩子却不免怜悯？这里实际上前后呼应，就能看出来这个孩子很可能不是何西阿的。就是说这个女人她可能在外面又去有淫乱，那否则如果没有淫乱，这个在反推，如果这个女人好好的没有淫乱，后面就不会出现你再去爱这个淫妇，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何西阿书这个主题就不成立了，反复赦免的主题不成立。所以这个有时候推测是有99%的把握的啊，不是乱推测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很可能就不是何西阿的孩子。然后到第八节，割灭给这个第二个孩子叫罗路哈玛，断了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里也没有说给他是哪个孩子。后来神居然叫何西阿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什么罗阿米，罗又有一个罗，非不是，不阿米是我的孩子的意思，这不是我的孩子，居然起这个名字，再一次非常非常清楚的暗示，非常清楚的暗示，这个孩子极有可能也不是何西阿的。因此在第二章后面，还2章5节后面我给大家看啊。所以这个说这个女人又出，甚至离家出走了。后来第三章刚才念到的经文，这个上帝叫何西阿把这个女人买回来，这个女人已经离家出走，所以他要把她赎回来啊，她已经在别人家里。所以这个两个孩子他是极有可能不是何西阿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啊，当这一个上帝的先知面对一个反复背叛他啊，不仅不感恩而且反复背叛他的人和妻子的时候，他当如何的对待啊，这就是要见证活出爱到底的爱啊。所以这是一种赦免，是反复赦免的爱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上，我们究竟如何对待伤害我们的人？这伤害人可能就在我们家里面也有可能，对不对？家里面的伤害可能是最多的啊。你爱的最多，受伤害也会最多。所以在这里谈到了夫妻关系，这虽然是一个属灵的比喻，但本身就是一个夫妻关系。他娶了一个妻子，这不是一个假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婚姻，所以他首先就是谈夫妻关系，如何夫妻之间如何反复的赦免。所以这个在马太福音第18章，这个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曾经问过耶稣一句话，他说，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宽恕他几次呢？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事不过什么，不过三啊，我原谅你一次，这已经不错，原谅你第二次已经相当不错，那第三次 你再怎么样，那我恕我无是就让就恕我这个怎么说呢？啊，就不要怪罪我了。那我一定不能再原谅啊！我要反击，而且还要报复，也许还要报复。犹太人稍微好一点啊，犹太人呢，他毕竟这个民族，他这个被上帝拣选啊，他有对上帝有比较多的尊崇或者是敬畏啊，所以呢，他们说七次啊，按照就是所以彼得就是说，按照我们犹太人的规矩或者是文化传统，那有人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了吧？七次不少了。耶稣就说不是七十，而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多少次啊？七七四十九，不对啊，七十个七次多少？四百九。实际上这个数字是没有意义的。难道你去难道哪个人得罪了你去数吗？好，一次我饶恕你，第二次我饶恕你，第三天太太又来了啊，饶恕在第三次，第四天这个丈夫又过来啊，饶恕第五次。你就这样数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你这样数的时候，你可能怒火中烧，对吧？你看我这已经是第几次？好，我再数，你心里在数的时候，你说已经在积蓄愤怒，言下之意我已经忍了你多少次。实际上当一个人真正的可以说忍受一个伤害的人七十个七次的时候，你如果真的忍受四十九次也好，四百九十次也好，当你真正的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是一个宽恕的生命，你已经是个宽恕的生命，你那个时候不需要数。当一个人真正可以饶恕的时候，他自然的选择饶恕，这是一个生命，不是数多少数字。耶稣在这里讲七十个七次，实际上要告诉我们要永远的宽恕，永远的宽恕。刚才讲过，永远的宽恕，它实际来自于一个宽恕的生命。你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度量，你才可能选择宽恕，而不是在那里数一次、数两次。昨天你对我怎么样，我都没有反击。我今天言外之意，我今天你还这样对待我，我们在家里面常常会不会听到这样的话，对不对？那今天我就老账、心账要一起算。所以。这因为我们没有饶恕的生命，所以我觉得我吃亏了一次，我已经吃亏了一次了，我怎么能再吃亏一次呢？那好像是已经不得了了，因为我们没有饶恕的生命啊，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个不管是在属灵关系、在教会关系，还是在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啊，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信主的人是要学习这个饶恕的生命的。因为上帝说你免别人的债，上帝就免我们的债。我们每天有多少事情需要上帝的饶恕？太多太多，心思意念都有很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不合神心意的。这个我曾经这个有一个牧师曾经跟我讲了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那好多年以前，那牧师的一句话说，他说他的夫妻关系的改善是怎么改善的呢？他说他当有一天他有个感动，他说看他的妻子不再看妻子是妻子，把他的妻子当女儿来看待。哎，这个话我就觉得刚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一想非常有道理。是什么意思？你对待你的女儿啊，对待你的孩子，好像永远都是选择宽恕，对不对啊？哎，反正这个孩子就是个孩子嘛，还没长大啊，这再过几年就好了啊，就可以哎，没关系，算了，就当孩子。 再过了几年也到了二十多岁了，反正还是没有长大，以后结婚了他就自己有孩子就好了。他没想到结婚了好像可能还是不懂事，还是要你宽恕。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反正这回头反正他就是孩子，我就宽恕他。这就是父母的心态。为什么我们常常今天我就明白上帝为什么说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君王不一定宽恕你，但是天父，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错了，他一定会宽恕我们。所以这个牧师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也一直记在我心里记住。就是说要把你的爱啊当女儿看待，女儿就看他还有时候觉得，如果当然反过来对不对我不知道，反过来你把你的丈夫当什么，我差不多就那意思，当孩子。其实有时候别人说还有老顽童，对不对？老顽童年纪大了，有时候再大还有时候有顽皮的一方面，所以人就是不成熟，眼光一种啊，自己不成熟，需要饶恕。所以有时候你就首先从家里开始吧，家里开始，把你的太太当孩子，这个当然有时的确是蛮难的。有时候一看这明显不是孩子嘛，怎么是孩子呢？这么大人了怎么是孩子呢？对不对？你好像不太愿意这样去做，但实际上圣经是有教导的。现在你仔细看圣经啊，就是说丈夫要爱妻子，因为你是什么？是头。这个头是什么呢？头在圣经里面啊，人间的头就是主要就是讲权柄，你就得听我的，你不要的我就怎么样啊，你不听我的我就惩罚你，开除你，惩罚你过怎么样，对吧？甚至把你抓起来。但是圣经里的头，它实际上最多是一个爱的头，你要有更大的胸怀才能做头，更好的生命才能叫做头。所以教会的头也是一样的，对吧？不要总想做牧师、做长老、做这个什么生意，认为自己也没那个生命。所以圣经里的头永远是一个大胸怀的、宽恕的，这一个爱的头。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宽恕，看到宽恕。当然，首先是弟兄。刚开始也是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特别不服气。有人说这个夫妻吵架永远丈夫的错，哎呦，这句话让我听到很不舒服。那怎么可能永远是丈夫的错呢？后来我就觉得读圣经还是有点道理啊，这个话有点道理啊，有点道理。就是说因为你是头嘛，你是头，就是说你不能跟他那么计较。如果我发现这个凡是家里面吵架的这个丈夫呢还是很计较，心胸不太开阔，如果心胸很开阔的话一般就不太吵架，对不对？那你想妻子心胸开阔吗？这个不太可能的。那也有心胸开阔的，肯定也有，但是实际上上帝造人就让男人心胸要开阔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我们做弟兄最大的功课要开阔心胸，不要为一点小事情的计较。这个因为你是头嘛，做头的人就有大胸怀大眼光，凡是没有大胸怀大眼光的人，这种男人都是很难成大器的啊。这个所以要总而言之啊，要以一个宽恕的心怀啊，宽恕的心，反复的宽恕就是爱到底的爱啊。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学这些经文，实际上我们要思考一个道理，我们如何的回应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可能的，对吧？对我们的爱不理解啊，不领情，不感恩啊，甚至恩加仇报反复背叛我们的人，那还是可能会遇到的，可能会遇到的啊，极有可能，极有可能。我们如何回应？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生命的台阶。在这种光景下，我们如何回应，就可以真正见证我们实际的属灵光景啊，这个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一定里面应该有宽恕。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这个爱到底的爱是一定是有含有这一个巨大的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小的代价，你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你干什么事情都要付代价，这一个，但是代价有大有小，这个巨大的代价，人不愿意，一般的人不愿意付的代价，那可能才能配称十字架的爱啊。这一个，我们看到先知何西阿他付了什么代价啊？除了感情的代价以外，还有看得见的代价。这里第一，这个上帝对他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啊，就是他情人所爱的。”这个我便啊，这个先知我便用银子15克啊，萨克拉，大麦一荷尔半，买他归我。什么意思？15克斯克拉啊，原文没有斯克拉，可能12、15，当时一个通用的单位，所以加上了一个斯克拉。这15斯克拉大概值多少钱呢？啊，大概值当。或者婢女，当时因为还有这个奴仆买卖的关系，就半个奴仆或者婢女的这一个价格。那大麦是一荷尔半啊，一荷尔半啊，这个也是单位啊。这个一荷尔半的大麦是多少钱？大概也是指半个奴仆的价格。那就是说，这个先知他用一半现金，然后用一半的食物，把这一个离家出走的背叛他的已经跪在别人的男人的名下的人，把他赎买回来。这个你想想，这个食物是这个对这样一个先知啊，我想一般的先知啊都不会富裕的。一般的富裕的人不太会做先知，同意吗？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说什么有钱财的人神的国都是很难的，因为他有钱财他不需要上帝。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啊，不是所有的比较难，他以为会有更大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做先知的就更不太可能。所以一般来说，贫穷的先知居然可以花这么大的代价，他为什么一半一半呢？一般的研究学者为什么还要用一半的食物呢？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因为他的现金不够，他没有这么多现钱，他只有把自己的粮食都拿出来。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先知是倾其所有，变卖家产，把这一个背叛他的女人或者妻子买回来。所以这是一种什么爱呢？对不对？这是一种爱。去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你是这个先知，你遇到这样一个女人，你会听从上帝的呼唤吗？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先知就是这样做的。 OK， 我再说啊，所以他成为先知啊，先知不是在教在这个会堂里面做一些什么高大上的事情，做一些表面的工作让人觉得他很属灵，而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付代价跟随神，他付代价去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这样的人才能做先知。今天也是一样，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愿意付代价去遵守上帝的呼召，愿意付代价去跟随上帝的托付，去完成上帝的托付，这样的人才在真正的属灵领袖。他不是搞些什么 program， 所以要记住。所以先知就付出了这样代价。那先知何西阿付这样代价，难道是不是太过分了呢？我们想想主耶稣基督他如何付代价爱我们。约翰福音3:16啊，我们不需要打在这里，大家应该都可以背出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背一下约翰福音3:16，一开始啊，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为了拯救这一个一个离他而去，一个一个背叛他的人，是用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无罪的为有罪的去受死，正义的为不义的去担当罪孽。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耶稣基督这一位上帝，实际上是 上帝说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实际上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是上帝自己，他变成人的样式为我们死，因为他为这个罪送上了一个与人等价的一个真正的人才能等价。传福音有一点要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传福音的人为什么要上帝变成人，旧约什么用鸽子用牛用羊来献祭，那真的能够拯救吗？当然在旧约时代也不是通过献祭得救的，以后再给大家讲吧。常常说，也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旧约是靠律法得救。 No， 旧约也是靠信心得救，没有什么律法得救的。律法能够得救，那新约为什么不能靠律法得救呢？旧约就是一表明，整个旧约告诉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行出上帝的道。整个旧约就告诉我们这最大的一点啊。所以在圣经说亚伯拉罕，旧约里的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称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也是因为信心得救的啊，也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或者更不是因为他献祭。献祭只是他一个真正信上帝的人表明对上帝的感恩和尊崇，而不是说因为献祭而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上帝回过头来，因为我们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那我们失去的是生命，是人的生命，所以不可能用一个鸽子用一个牛一个羊来赎罪，因为鸽子啊，这么牛羊就千千万万的牛万三的羊加起来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都不能等价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人的生命用东西可以来等价吗？但你要把它赎回，你只有等价的才能赎回。所以上帝只有变成这样式为你死了，是一个真正的人，当然他是没有罪，有罪的人我不能替你死，我替你死了也没有用，因为我也有罪，对吧？所以这就是福音，把福音这个讲清楚就可以了啊，就可以啊。所以上帝似乎了啊，让他自己亲自来到人间为人受死，成就我们今天的救恩，我们的罪被赦免，可以进天国。所以既然上帝为我们死了，为我们预备了永生，那上个星期下个星期复活节我们要讲永生，要讲天堂。我们相信有天堂吗？我们相信有永生吗？我们如果真正的信有永生，今天教会应该早就坐满了明白意思吗？因为我们可能还不一定，俺们今天外面这个花，看看花去吧，这个再不看花凋谢了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该去啊，你主日崇拜以后照样可以去，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世上的花迟早都会凋谢，天堂里面有什么那比花更好的花，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有天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付代价去爱上帝吗？我们愿意付代价去爱人吗？但先知何西阿在这里已经向我们彰显出来，他为了上帝，他为了爱上帝，爱上帝的旨意，他可以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去爱一个不爱他的人，去爱一个反复背叛他的妻子，是爱一个让他伤心的女人啊。今天我可以爱一个让我们伤心的人吧？首先也许我们要从家里做起啊，家里的人可能会让你伤心啊，因为你付出了很多，也许 时候没有得到回报。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婚姻是魔鬼攻击上帝儿女最大的利器。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相爱，我们没有办法在家庭里面都没有办法相爱，因为我们计算自己付出的代价，我为你付出多少，而你没有给我，对吧？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我为你付出多少感情，我为你付出多少东西，我为你们家啊，你们的娘家，对吧？我给了多少钱给你们娘家去了，我给多少钱给你们的，给你家，对不对？我们都在算这些东西，往往因为不平衡，所以不能再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说先知何西阿他做到了，我们也应该效仿。感情上的反复赦免，代价，实际的代价，我们勇于付出，施比受更有福。给出爱的人，上帝一定就会爱他。所以两个星期以后，我顺便说一下，要这个关怀事工培训。关怀事工是教会除了讲道以外最重要的事工，我可以说这样绝对的话。恩典和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真理是教会建造的根基，教会没有真理，那什么都不是啊。但反过来，你只有真理，没有真诚的实质的相爱，那你也没有，那就是明的锣响的锣。所以这个相爱的功课是必须要做，不是这个执事，不是这个叫什么团契的主席的事情，是每个人都要相爱。上帝说你们彼此相爱，彼此不是谁对谁单一的，不光是牧师的哪一个人，不是说执事的哪一个人，反过来也是一样，是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什么，你是我的门徒。不是说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先知，不是说只有先知相爱，门徒就应该彼此相爱。所以我预先说一句，我们教会的关怀事工的意向是什么？每一个事工都有一个意向，我们关怀事工的意向就是人人被关爱，人人去关爱，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关爱，但反过来每个人也应该去关怀别人，知道吧？因为只有彼此相爱，你人才能够真正称为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所以大家啊，尽量啊来报名参加这个培训，参加这个培训。这个这是第二个代价。第三个，可能这个不太 work 了啊。第三个，这个爱你的爱，十字架的爱，就是神圣的盟约之爱。神圣，在上帝跟他儿女的关系中，永远有神圣啊！如果没有神圣，就没有上帝。上帝就是 Holy God， 神圣的神。今天教会为什么没有力量？就是因为没有神圣感，在教会里面想说什么说什么，想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你要知道，上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对他说，这个先知何西阿就对，把这个还不是听到上帝的话，把这个女人又买回来了吗？买回来以后，他就对他那个妻子说了一句话：“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啊为妻了啊！你看，为我独居。”我把你买回来，我是爱你，因为上帝爱你。但是你回来不是因你是要反思的，你是要悔改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这个什么，是有沉重代价的，但是爱是也有基础的，爱是有目的的，不是纵容。我上个星期我讲的道嘛，不是纵容。而且为了教会的缘故，之后还要当一个人不悔改的时候要把他赶出教会。所以这些东西你要知道，这是连为一体的。反复的赦免往往也只是限于这个人之间啊。我在这里再提一下，有些人读圣经读不懂，那打 左脸给右脸，这个什么给什么的偷外衣给里衣，对吧？里衣给外衣吧，还是怎么样？反正而言之，偷了一件还要给他一个，这种东西，更多的是讲一个团体层面，并不一定是个人层面。什么意思呢？国家跟国家之啊。这是我刚刚讲啊，这是讲更多的像荷西阿一样，是个人层面，你对待个人之间，你要反复的团体层面和国家层面，团体社会国家它必须要有法律来维持啊，所以你跟国家之间，你说好他打左脸我给右脸，那这个国家啊侵略了我一个省。那我还要送给他第二，把第二个省送给他。OK， 你来侵略吧，我把第二个省、第三个省全部送给你，没那回事。啊，这是在这里讲偷里衣送外衣，这是讲个人之间的关系，整体的关系。所以教会为什么必须为了上个星期讲过，为了这个，为了圣洁的缘故，为了让其他人敬畏上的缘故，必须还有惩戒。还有 discipline 啊，所以这个东西你读圣经，它在某一段圣经它是有一个 background 的，它是要有当时有一个背景和主题的，够盲目的到处引啊，到处引，所以这个要读圣经要读清楚啊。所以这里回过头来，这里即使个人之间啊，上帝让我们赦免我们的配偶也好，或者哪一个人也好，也是希望他悔改的，不是简单的和好。和好是让这个人给他再给他一个机会，但是也要把神的律法向他说明啊，就说你现在回来了，你必须为我独居。什么意思呢？你要单独住在一起，单独住一段时间，甚至不跟我在一起，当然更不能跑到外面去。独居就是要闭门，简单来说闭门思过，你要思考神如此爱你，我如此爱你，但是你要思考，你要明白这个爱，你不要再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要以为是没有代价的，这是上帝的爱，在先知在他的眼泪中，在一个伤透的心来接纳你，你要知道，你要珍惜。所以在这里很多，再往后看啊，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也是在告诉我们的信仰。第四，马上说以色列人啊，神的儿女也必独居多日，多日的独居。他这里马上就谈到了整个信仰的啊，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什么意思？以色列人要单单仰望神。这个时候，你不要看什么君王啊，不要看什么首领。不要搞了一些宗教的祭祀，什么都不要，单单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你们是否远离了神？是否背叛了神？不要想君王，我们成天想到这个世界，什么都不要想，单独来到耶和华上帝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回过头来啊，回过来啊，这个很麻烦啊，没有电了啊。所以这个，所以再回过来，回过来啊，前面啊，后面那前面啊，对，不是那个往回走 ，go back。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爱是神圣的，不是没有原则的。最后，他赦免人，也是让人真正的感受到上帝的爱，真正的谦卑，真正的忏悔。大卫为什么后来仍然被上帝重用？因为他说谦卑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如果没有谦卑忏悔，如果一再的犯罪，那上帝是不能轻看的，他也不可能被上帝使用。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样一个关系中是神圣的啊，是必须有神圣。往后面，往后看啊。第二个，再往后看啊，再往后好。而且一个爱呢，平等尊重的。我对他说：“你为我独居啊，不可这样，不可这样。 后来有一句话，我向你也必这样。什么意思？这个女人要独居，先知他没有对这个女人好像是居高临下的发命令，你看我这里不错了，你就这德行了，你都这样子了，我还这里这样，我还把你买回来，你好好的闭目思过吧。没有，他说非常还是很郑重的，虽然把神的话语非常严肃的认真的说出来了，但是从内心深处还是尊重他。啊，我像你也这样，我也要独居，我也不可能在外面啊去找另外一个人，我也一样，你做的我必做，你不做的我可能都要做，就这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在我们的今天的关系里面啊，夫妻关系啊，不要觉得哇，我们赦免了别人啊，你就觉得好像啊，我很属灵的很高了啊，就怎么样了，好像多多少少有居高临下的感觉。我们要真正的尊重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伤害我们的人，但是呢，在适当的时候当然也需要把神的话说出来。总而言之啊，这一种爱才是一种爱到底的爱啊。最后往后看，因为这种平等、这种神圣，都是归结到一个什么盟约的爱。在这里，上帝看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在这里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有一句话，我们要仔细的看，在这里，这个浪子回头以后，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很难受，后来回来，他真的发现自己错了。他后来说了一句话，这是值得很多人学习的哈。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还没有这么感觉，哇，这个能够我信主就不错了，好像给上帝一个面子，给你传福音的那一个面子。这个浪子说了一句话，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就做一个奴仆吧，我就做一个奴仆来侍奉你，我就来弥补我的过犯。但是这位父亲说了一句话，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永远是我的儿子，把他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把戒指戴他的头上，就是说把他还是当自己最尊贵的儿子，像王子一样对待。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他把我们当孩子看待，当儿子看待，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儿子的心态和生命，这是一个关键，一个关键。好，往后。所以这一些都告诉我们，这种爱就是十字架的爱，就是永不放弃、永不改变的盟约之爱。在圣经里面讲到了旧约，讲到了新约，约就是盟约，盟约，盟约，上帝向我们立约，我们也向上帝立约。盟约是双方都同意的，双方都有责任的，双方都要保持这个诺言的，双方都必须持守的，双方都必须尊重的，双方都必须可以说用生命的代价去守约的，这叫盟约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反复的背叛，但上帝说他们悔改，悔改，我等着他们悔改，我反复感激他们悔改，他们最后悔改了，他们仍然要称为我的名。往后走啊，在第二章实际上很清楚地告诉这一个上帝呼召他的儿女悔改的道路啊，这实际上还是以这个先知和西阿的悔孩子说的，而母亲可以这里简单的说就是指这个割灭啊。他说希腊淫荡啊，是这个什么希腊可羞耻的事情，对吧？因为他说我要随从那所爱的，我的饼、我的水、我的牛毛油那个都是他给的。因为所以他觉得他后来跟随的那一个男人，是那个男人对他更好，那个男人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就跟着那个男人走了。 所以上帝因为爱他，上帝说我必用荆棘堵住他的路，看到没有，筑墙挡住他。上帝有时候堵住我们的路是要我们悔改的，我们有时候在不是上帝的路上狂奔，上帝堵住我们的路。不要以为所有的路堵上都是魔鬼撒旦的作为，我们常常觉得做什么事情不顺利，撒旦挡住我们了。 No， 很多时候是我们做事情上帝并不承认，上帝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甚至你不应该做这个事工，堵住你的路。我告诉你，所以第七节说他这个女人还在追寻他所爱的，还要追求那一个并不是真正像何西亚这么爱他的一个人，是一个勾引他的男人啊，还是追，但却上帝因为爱他拦住了他，让他追不上。然后呢，他必寻找这些男人却寻不见，这当然都是啊。后来他寻不见以后，这个女人或者说就是割灭，他终于明白了啊，我要归回前夫，因为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看来他才真正的看出来哪一个人是真正爱他的，他才知道那个何西阿才是真正爱他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如果在世上追寻的时候，当我们碰壁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坏事情。我再说一次，甚至连疾病都不一定是坏事情啊！所以上帝有时候是让我们完真的透过各种，上帝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完全的回归在他的面前，那我们知道上帝更好。所以弟兄姊妹，是上帝我走啊。所以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啊，所以这个就是指的上帝说的话嘛，是神给他五谷新酒。我们常常认为哎呀，我的好处都是我的老板给的啊，这个得了老板尊重的不得了啊。当然我们还是要尊重执政掌权的，要尊重我们公司的老板啊，都是要尊重。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老板的出现，不管是好的坏的老板的出现，好的老板的出现，都是上帝所命定的。坏的老板的出现，以色列人在四世纪里面反复离弃神的时候，就不出现了坏的老板吗？啊，他们就出现了一个民族欺压他们，他们受不了，就开始归向神，啊，以后再讲啊。所以这一个是上帝，我们要知道是上帝给我们这些好处，不是人，人也最多是一个工具，啊，是一个工具。这个神说啊，他要悔改了。然后他还说，神说我必使他的宴乐、节气、月数、安息日和一切的大会都止息。什么意思呢？神不仅让这一个在自己的道路上狂奔的女人找不到他所真正需要的东西，找不到爱，后来甚至断绝了他的宗教之路。什么意思？今天不是有很多人搞宗教吗？搞宗教吗？在教会里面 run program 啊，这就是宗教，这就是爱神啊。到了什么时候就 run 什么 program，不要搞什么节期、日期、安息日，那些东西不是要废去，它只是一个形式。真正是我们的心要归向神，心要归向神啊，不是搞宗教活动，就这个意思。上帝要把这一切拦阻了啊，后来他真的就回归了，往后走啊，往后走啊。后来当他神也耐心的啊。劝导他，领他到旷野，给他说安慰的话。那当然是各种方式，也许透过传道人向他说话，也许透过圣灵的感动，但是要到旷野，什么意思呢？啊，你到了一个人声鼎沸的地方，啊，你听不到上帝说话的，啊，简单来说。你要听到上帝的话，你要来到上帝的殿堂，安安静静地听上帝的话。你不，所以我们这个你不一定在每个地方都听到上帝的话啊，就简单来说就这个意思啊。你要到旷野听上帝跟你说安慰的话，听见了，他就慢慢的真的明白了。他明白了以后，最后十六节，上帝说：“那日这个你就必称我医师，哦，这才是我的丈夫。”这才是我的神 啊，这个所以这个才你是不再称巴力，不是我巴力巴力那个假神。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我们在生命中，在婚姻中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得到的就是好的。如果你的婚姻不是买办婚姻，上帝让你遇见的这位妻子，上帝让你遇见的这位丈夫，就是上帝赐给你的。我准备在五月份专门讲一个夫妻的系列，啊，因为我看到了有很多夫妻关系的需要。在六月份我要专门讲一个圣灵的系列，啊，所以大家为这个祷告，先讲简单先说一下，啊，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我们不光是夫妻关系，我们要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啊，我们往后走，啊，往后走。所以上帝说，当你慢慢的真的明白了是我在爱你的时候，你悔改，我必永远聘你为妻，永远聘你为妻，看到没有，这就是盟约啊。有一首歌叫盟约，今天没有诗歌献唱，时间关系，今天有圣餐啊，本来没有的话，有的话我们唱一首歌叫盟约，很好听， YouTube 你去摄取，盟约就是以这段经文改编的诗歌啊。所以我以诚实聘你为妻啊，那不明是二十三节，那素来不蒙怜悯，因为罪恶罪恶罪恶太多的罪恶，神不得在有段时间不得不让他受罪，不得不不怜悯他，是这个意思。但最后他悔改了，我还是要怜悯他，我必怜悯，不是我明的，已经要反复的要离开我的，不是我明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我必对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神说你还是我的名，我们也要说你是我的神。我们今天常常就神啊，你我是你的名，你要不要丢弃我，但是我们说吗，主啊，我是你的孩子，我是你的，我是神的孩子，我们应该做什么？我如果我们是神的孩子，为什么连主日都不来教会呢？我们如果是神的孩子，为什么我们没有真正感恩的心呢？如果我们是神的孩子，为什么我们不去传福音呢？我们如果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为什么如此的生活，与世人别无二样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约是双方的，往后走。盟约是双方的，上帝与我们离旧约离新约，我们也要与上帝盟约。我们今天做生意觉得，哎呀，我签了一个合同我必须遵守，你跟上帝也签了合同，你遵守吗？还有与人盟约，我们常常跟人私自的，哎呀，这个人对我不好，跟他拜拜了，跟这个人不好，要跟他离婚了。盟约，人爱你，你也爱他，不要总是说对方做得不好，你首先你自己要持守盟约。好，这个最后这个是我照片，我让我非常感动，就上个星期一我们知道在田纳西啊拉希尔发生了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小学发生了枪击，一个这个基督教学校这个校毕业的一个人啊，他自称变性人，罪恶。他向三个孩打死了三个九岁的孩子，又打死了三个学校的老师，还其中还有一个是校长。一个这个基督教啊，应该也是说至少听说过上帝。他居然原因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就去开枪。所以我们看到人就是如此的邪恶，如此的邪恶。人认识神，却不总是要上帝给我们，但我们从来却不敬畏他，不像神，不像人守约。但是再往下看最后一章，你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马里兰的美丽，大家看到马里兰现在开始美丽了啊！这个美丽，这是在那个叫什么地方？这个小兵弟兄建议我去看一看，他说你不用去 DC， 没有时间到 DC 去没关系，这附近就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军港之夜，那不叫军港，那是个军港吗？也不是军港吧，那个在那个地方，那个书还挺多的，我去看了一下，哪天去看了一下，我就看到 这个枪声，这个充满了罪恶和枪声的这个世界，人如此的败坏，但是上帝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把如此美丽的世界仍然展示在这个罪恶的人类面前。就让我想这句话说，上帝好像永远是，就像他所说的一样，上帝他永远爱世人。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水给义人，也永远降水给不义的人。这就显示上帝的爱，他真的是爱我们爱到底，对，却在远离他。美国这个国家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罪恶，到处是枪声，基督教学校出来的学生却向人开枪，向上帝开枪，为什么？所以这就是看到人类反复的背离，这就是割灭的再演，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思想何西阿的爱，思想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爱到底的爱。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感谢你的话语，感谢我们人类是多么的叛逆，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我们虽然信主，虽然信主，但我们却常常在寻求主以外的东西。我们以世界为乐，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够用的，但是我们却并不满足。主啊，谢谢主，求主你，谢谢主你反复爱我们。那我们今天看到先知西阿，看到他如何的敬畏神，如何的爱不可爱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像先知和西阿一样，学会真正的爱主，学会真正的爱不可爱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